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8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文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40.3 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会访问日本、南韩和中国。美国众议院就俄罗斯干预大选问题展开调查。38国际妇女节妇女国际示威。德国和土耳其谋求缓和紧张的关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二说，在南韩部署萨德的目的是防御北韩的军事威胁。
China, is well aware.Of not just our concerns, China in fact shares our concerns about.
美国仲表示将会继续寻找应对北韩核问题，除了制裁之外的其他可能选项。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宣布，国务卿蒂勒森3月15日到19日期间将会访问日本、南韩和中国。这个是蒂勒森就任国务卿以来首次对亚太地区进行访问。国务院代理发言人托纳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蒂勒森将会同这些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双边与多边议题，包括进行战略协调来到对付来自北韩的日益推进的核与导弹威胁，并重申美国政府进一步扩大并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与安全利益的承诺。特立仲表示，川普政府亦都寻求同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同时决意确保中国遵守国际规则，并且在贸易、区域议题以及人权问题上公平行事。在前总统奥巴马行政当局任内出任过副发言人的托纳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川普政府怎样去看待美中关系的问题时候表示，对华关系是美国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美国希望同中国建立更有建设性的关系。他说，蒂勒森国务卿上任一开始就会见了中国外长王毅和国务委员杨洁篪，他的第一次出访也包括中国，这样讲明了美国对美中关系的重视。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鲁内斯星期二宣布，该委员会将在3月20日的听证会上首次公开讨论俄罗斯对去年美国总统选举干预的问题。仍要在听证会上公开作证的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现任局长科米，他由于在针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调查中所起的影响而是一直是争论的中心，还有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以及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川普总统本人亦都强化了围绕俄罗斯调查风暴的。他上个周末在推特上说，他的纽约高层大厦的电话被窃听，这个是前总统奥巴马的命令。但奥巴马的一位发言人说，这个讲法纯属捏造。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被问到川普总统的指控有没有实质证据时，这样回应，他说，
I think the smartest and most deliberative way to address the situation is to ask the House and 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s who are already in the process.
斯派塞说，他想解决问题的最明智方法就是去问国会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他们已经在调查这件事，并调查其他方面的情报泄漏。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通过推特再次抨击他的前任奥巴马，说奥巴马从关塔拿摩湾拘留中心释放的122名邪恶囚徒都重返了战场。川普并没有透露其指控根据的消息来源，但看来他引述的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会半年发表一次的报告。报告说，截至到2016年7月份，有122个人获释之后再次加入恐怖或反叛活动。不过星期二下午公布的更新报告说，在奥巴马上台之后获释的182个人当中，只有8个人，也就是 4.4% 的人再次参与恐怖活动，还有13个人，也就是 7.1% 的获释者被怀疑重新加入恐怖组织。川普星期二发推文前福克斯电视台的福克与朋友访谈节目报道说，美国在也门空袭行动中打死了一名前关塔拿摩湾囚犯的消息。 一个美国联邦法院已经下令就夏威夷州对川普总统新的旅行禁令提出的法律挑战举行聆讯。该行政命令暂停让难民入境美国，并暂时对来自六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人发放新的入境签证。夏威夷州最初对川普在一月签署的行政令提出了法律质疑，但是在另一个联邦法院裁定政府无法执行命令之后，其诉讼搁置。现在川普发布的新行政命令，政府正在撤回对法院裁决的上诉，因此夏威夷州决定应继续对旅行禁令提出挑战。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一班白宫游客前突然现身，为他上任以来第一批到访白宫的公众游客带来惊喜。游客见到川普总统本人后爆发出欢呼声，川普和一名男童拥抱，并向游客喊话，号召大家要努力工作。一般来说，在总统换届交接的过渡时期，白宫都会暂停向公众开放。在今年一月举行的大规模集会上，成百万的妇女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走上街头抗议男女同工不同酬、歧视妇女和其他社会问题。星期三，作为国际妇女节活动的一部分，很多妇女留在家里面参加无妇女一日的活动，希望以此彰显上述问题。很多人还记得今年1月21号的景象，成千上万的妇女在川普总统就职的第二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集会，要求获得平等机会。德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尔星期三在柏林对记者说，德国和土耳其希望看到两国关系出现改善。土耳其和德国的纠纷持续了几个礼拜之后，加布里尔在柏林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奥姆什奥鲁举行会谈。加布里尔说，双方有两国关系良好的记忆，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双方现在的关系紧张，这个是不正常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二表示，萨德入韩的目的是防御北韩的军事威胁。美国仲表示，将会继续寻找应对北韩核问题除了制裁之外的其他可能选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北韩星期一向日本海域发射了四枚弹道导弹之后，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南韩代总统王教安通话，重申响北韩的威胁之下，美国对日本以及南韩的坚定支持。川普表示，美国将会进一步采取行动，以美国全方位的军事能力震慑以及是防御北韩的弹道导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二召开的总统川普上任之后第一场国务院例行记者会，托纳在记者会上再次强调，萨德反导系统的目的是防御北韩的弹道导弹威胁以及是核威胁。
China is well aware of not just our concerns. China in fact shares our concerns about North Korea.
托纳表示，中国不单止十分了解美国的担忧，中国对北韩违法的武器项目以及是美国有一样的担忧，这些项目对朝鲜半岛、对这个地区甚至是对美国都是明确构成严重的威胁。北韩公开表示过，该国家的弹道导弹项目是为了对美国、南韩以及日本的城市发动核武器袭击，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在和中国的对话和讨论当中明确地表示，部署萨德的决定是一个自我防御的措施，不单只是为了保护南韩，亦都是保护驻韩美军。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会在3月15号至19号访问日本、南韩以及是中国。北韩核问题是这次访问的重要议题之一。托纳说，蒂勒森的亚洲之行重点不在于部署萨德。托纳表示，坦白说，萨德是美国对威胁的反应，重点应该是放在北韩持续构成的威胁本身。这个威胁在过去六个月以及是一年里面是有增无减。萨德系统的部分装备当地时间3月6号通过军用运输机运达驻韩美军的乌山空军基地。中国外交部对萨德入韩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该个系统对中国的构成潜在的威胁。不过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在7号发表的社评就说，萨德入韩生米煮成熟饭，中国最终是挡不住，呼吁国人以成熟的心态是理性应对，暗示中国已经接受了美国部署萨德系统的现实。 但是这篇文章同时亦都是威胁要让南韩付出沉痛代价，呼吁长期维持对南韩制裁，让中韩交流的整体规格降落来，将南韩从中国得到的特殊优惠拿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星期发表文章说，一旦萨德入韩，中国应该考虑在事实上中断同南韩的外交关系。中国民间亦都爆发了反韩爱国的抵制风潮。华尔街日报在上个星期援引知情人士的讲话，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北韩制裁之外的其他措施，其中可能包括军事手段和政权演变。美国国务院没有正面证实有关的报道，但是承认北韩的导弹试验十分之令人担忧，已经到了必须要研究其他选项的地步。发言人托纳说，国务卿蒂勒森将在亚洲之行和美国的盟友以及是伙伴讨论如何制定新的应对方案。托纳强调全面执行的北韩已经有的制裁是重要性。他还表示，中国最近限制从北韩进口煤矿，加强了对北韩施压的力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中国不是美国自由航行行动唯一针对的国家。美国国防部在3月6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在2016年度，美国对有过度海洋权益声索的22个国家和地区行使了自由航行权。在五角大楼公布的这份名单当中，还包括美国的盟友和南中国海争端当中的其他声索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五角大楼最新的2016年度自由航行报告整理总结了美军在2015年10月1号至2016年9月30号间针对过度海洋权益声索的22个国家和地区。报告说，中国的过度海洋权益声索包含五个方面：过度主张海基线，主张海基线直线划法，要求对专属经济区上空实施管辖，对飞越防空识别区但是无意进入中国领空的外国飞机实施限制，通过国内法将外国实体在专属经济区内的调查研究活动定为非法，要求外国军舰在无害通过领海前事先通知。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声索和行动近年来受到最多关注。北京在南中国海控制岛礁的建设和军事化行动，引发与周边邻国和华盛顿的紧张关系。美国多次派遣军舰在那片水域进行自由航行，但是美国亦挑战日本、南韩、台湾和菲律宾这些美国亚太安全盟友的过度海洋权益声索。美国挑战日本的原因是海基线的过度声索，台湾是要求外国军舰和政府船只进入领海前需要事先通知，南韩是上述两项理由，菲律宾被挑战的原因是主张群岛水域为内水。南中国海争端的另外两个声索方越南和马来西亚亦在2016年度受到美军自由航行行动的挑战。五角大楼表示，美国的自由航行行动是全面和公平，基于的是原则而非某个特定沿海国家，挑战的对象包括全球范围内的盟友、伙伴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目的是维护美军的全球行动能力。在五角大楼6号公布的国家名单中，从分布上来看，13个位于东亚和南非，4个在欧洲，2个在波斯湾，2个在南美，1个在北非。总共有12个国家受到多次挑战，其中9个在亚洲，包括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台湾、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和马尔代夫。另外3个国家是中东的伊朗、欧洲小国阿尔巴尼亚以及南美的委内瑞拉。自由航行是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一项权利，美国签署公约但是尚未批准。美国表示，美国的自由航行遵循的是习惯法，与反映于公约中的原则相符。在五角大楼发布自由航行年度报告之际，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正在南中国海巡航。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三话，美国对台有限的军售，台湾的国防要自强自主。据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话，冯世宽在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展示馆开幕典礼上面话，谈到国防自主，他感触良多。虽然国内外对台湾国防自主有很多质疑、批评和建议。
我觉得国防自主，我们晚了不止是十年。
冯世宽话，他总觉得国防自主，台湾迟了不止十年。假如当初蒋经国对大家讲退出联合国，台湾应该装劲自强的时候，台湾就应该全力发展国防，今日的成就应该不止于此。冯世宽在强调台湾的国防要自强自主的同时，亦都没有忘记感谢美国多年来卖给台湾有限的武器。不过这位前驻美武官说，他任期内向美国提出台湾希望购买 F-16 战机，但被美国的官员告知这个是台湾第十二年提出要购买 F-16。他说他当时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担心到他卸任的时候，美国的 F-16 仍然不卖给台湾，但幸运的是美国最后卖了给台湾。冯世宽说，在美国决定卖给台湾 F-16 战机的同时，台湾自己研制的 IDF 战机也都面世。他说在他和学弟一起起飞台湾自己的战机的时候，就想到国防怎可能不自主，为什么还不自主。冯世宽仲话，台湾向美国申请自主建造潜水艇，亦都面对好多杂音。而家已经过去十五年啦。民进党嘅蔡英文总统去年五月上台之后，力主要国防自主，研发同埋制造台湾国防急需嘅武器同埋装备。二月七号，蔡英文重新启动停摆多年嘅国机国造计划，将喺十年生产66架军用高级教练机。蔡英文政府仲计划在未来20年耗资8000亿新台币打造海军。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话，他希望中科院经过努力展示的台湾自主研发的各种尖端武器，能够令大家对国防自主恢复信心，同时通过国防自主的政策，培养台湾自己的国防厂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献身国防科技，厚植台湾国防产业的对外竞争力。根据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美国需要履行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向台湾出售用于防御性的武器。中国历来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蔡英文去年五月上台以来，美国尚未对台军售。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台湾侨务委员会的报告说，中国政府对海外侨界进行统战分化，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说，此举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并没有帮助。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认为，台湾亦都可以去影响中国在海外的侨民。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侨委会委员长吴新兴星期三表示，蔡英文总统就任之后，中国大陆就透过统战部指示他的外围组织全球近200个统促会分会，抨击台湾新政府的施政，并在侨社进行分化作为。他说，
企图拉拢、诱导有我的侨团领袖还有侨务荣誉职人员参与。
吴新兴表示，企图诱导有我侨团领袖以及侨务荣誉职人员参与统战组织所办理之活动，形成负面示范效应，扰动当前侨情稳定氛围。吴新兴仲话，所幸友好台湾的侨领不受影响，仍然坚定支持台湾，并适时为台湾发声，显见支持自由民主台湾、支持中华民国的政策主张已经广泛获得海外侨界的认同和呼应。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三邀请侨委会委员长吴新兴就侨务业务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民进党中国事务主任立法委员赵天麟表示，中国方面加强分化海外侨界的攻势，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无帮助。他说，
也希望侨委会跟外交部在这里要加紧脚步。我想不管老侨新侨
赵天麟话：，亦希望侨委会同外交部喺呢度要加紧脚步。佢谂，不管老侨、新侨、华侨、台侨，都系中华民国嘅国民，都应该极力争取保障佢哋嘅权益。赵天麟仲话：，中国嘅统战作为只会伤害台湾人民嘅感情，增加对中国当局更加唔好嘅感受。台湾侨委会委员长吴新兴指出，中国大陆具体分化嘅方式，不外乎请客食饭。透过使领馆邀请台湾侨领去中国参访，甚至复制台湾的做法，颁予荣誉职位等。吴新兴仲话，呢啲伎俩台湾方面都已经注意到，亦会审慎因应。佢仲强调，唔会同中国大陆比赛乱使钱，因为呢种做法已经过时。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马文君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政府唔好害怕中国嘅统战或者分化，应该反过去影响中国喺海外嘅侨民。佢话。
因为其实台湾它有很特别的价值观，或者过去发展。
马文君话：，因为台湾有好特别嘅价值观，或者过去呢啲发展嘅过程，其实有吸引人嘅地方，点样去影响佢哋，或者喺民主其他方面都可以去影响。马文君仲指出，台湾是一个小的国家，应该善用自己的条件，譬如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到台湾，透过他们自己的感受来理解支持台湾，将比一些政治宣传更有效果。台湾侨委会委员长吴新兴在报告当中强调，很多海外侨胞之所以支持中华民国台湾，就是认同自由民主和尊重人权等价值。吴新兴仲指出，台湾新政府强调和谐施政，秉持不分党派的服务原则，使到政治立场不同的侨团亦开始合作推动侨社事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前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二在华盛顿公开呼吁北京，以协助台湾参与五月世界卫生大会作为台海两岸关系破冰的第一步，逐渐改善彼此之间的气氛。他说，8年总统任期已经证明他的大战略成功，一中国表即是这个大战略的关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郁安在华盛顿报道。
马英九在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共同举办的活动当中是发表讲话，强调他在八年总统任期里面已经是达到了和中国和平、和日本友善以及是和美国亲善的目标。这个大战略的成功最重要的关键即是在于一中国表。但是马英九说，虽然自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多方释出善意，包括宣示台海维持现状、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以及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北京仍然坚持要蔡英文接受九二共识，交出未完成答案。现时台海两岸不单只是处于僵局，自蔡英文和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电话之后，各种的迹象更加显示台北和北京正在是高风险的冷对抗中。对此，马英九是呼吁北京当局走出第一步，让两岸先从僵局当中是破冰。而当前正值两岸都遭到 H5N6 禽流感侵袭的时刻，他认为这个正是中国对台湾释出善意的最佳机会。
It would be nice for mainland China to announce that.
马英九表示，如果中国大陆能够宣布基于人道理由，他将会协助台湾参加五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这个将是一个很好的举措，作为两岸和解的第一步，这个举措将会带来台湾善意的回应，特别是台湾人民，如果之后再有更多的类似举措，台海气氛就会逐渐改善。马英九亦都反驳包括民进党在内的一些人对他的亲中卖台的批评。马英九表示，他的一中各表主张强化了台湾的主权，亦都维持了台海和平，否则他的继任者蔡英文亦都不会说要维持现状。对于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马英九亦都是这样表示。
Well, in sum, the 92 consensus is a fundamental political commitment.
马英九表示，九二共识是一个被中国接受的两岸基本政治承诺，这个是台湾要的，不是中国大陆强加给台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的文字是很简单，所以有人说九二共识是模糊大事，但是不理是否是模糊，只要他是有用就好，而且运作的是很好，因此他不应该被单方面忽视、改变或者是废除，否则彼此的互信就会失去。马英九对美国总统川普在和习近平的通话当中确认将会遵守一中政策表示欣慰。马英九表示，如果这个美中之间已经实行了45年的政策被改变，对双方的关系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马英九认为川普的做法是显示他仍然是了解务实的做法更加重要。马英九在演讲之前同一些美方人士共进午餐，其中包括前国务院亚太助兴拉塞尔。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说，虽然马英九在任内同拉塞尔多次打过交道，不过今日亦都是他们两个人第一次会面。马英九对见到很多的美国朋友是感到高兴。对于马英九的讲话，卜瑞哲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互信这两个字，互信对台北和北京同等重要。卜瑞哲表示，马英九提到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最重要两个字就是互信。卜瑞哲认为这个对台海双方有同等分量的重要性，中国或者是认为他有理由不信任蔡英文，但是蔡英文和台湾人民亦都有理由不信任中国大陆和他们的意图，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平等互惠的过程，彼此共同信任应该是双方的目标。马英九在华盛顿期间还将会到国会山和支持台湾的美国参众议员会面，并且参加在当地侨胞的晚宴，在离开之前他亦都将会同媒体查罪，再取到纽约返回台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民进党驻美代表处星期二就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当日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关于两岸关系的言论作出回应，批评马英九不断误将一中原则和一中的政策混为一谈。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民进党代表处发表的声明说，马英九错误引用当时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在提及川菜热线时抱怨美国为何要遵守一中原则，川普并没有讲到一中原则。川普在接受福斯电视新闻专访时说的是，我完全了解一中政策，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在与中国达成包括贸易在内等协议前为什么要被一中政策束缚。马英九在布鲁金斯学会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共同举办的活动中发表演讲时，强调他在八年总统任期内已经达到与中国和平、与日本友善以及与美国亲善的目标。这个大战略的成功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于一中国表。马英九还说，他的一中国表主张强化台湾的主权，亦维持了台海和平，否则他的继任者蔡英文亦不会说要维持现状。对于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马英九说，九二共识是一个被中国接受的两岸基本政治承诺，这个台湾要的不是中国大陆强加给台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的文字很简单，所以有人说九二共识是模糊大师。无论他是否模糊，只要他是有用的就好，而且运用得好，而且他不应该被单方面忽视、改变或者废除，否则彼此的互信就会失去。针对这个论述，民进党在声明中说，而马前总统关于九二共识的漫长论述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九二共识的一中定义是等于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展述的九二共识并无国表。马前总统将九二共识解释为横越中国和台湾这个大桥所必须遵循的交通规则，在中国已经拒绝国表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更加是对台湾人民的打脸。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南韩宪法法院星期五将会宣布弹劾总统案的裁决，联合国谴责北韩最新的导弹发射，中国通讯公司中兴公司同意因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支付近9亿美元。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南韩宪法法院星期三宣布，将于星期五就朴槿惠总统的弹劾做出裁决，裁决程序将进行实况转播。南韩议会去年12月表决通过因腐败丑闻停止朴槿惠的总统职权，根据南韩的体制，必须经由宪法法院裁决才能够罢免总统。朴槿惠面临的主要指控是他同多年密友崔顺实合谋勒索南韩一些大公司，迫使这些公司向两个疑点重重的基金会捐赠700亿美元换取优惠待遇。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强烈谴责北韩最近的弹道导弹发射，并且警告说一系列导弹发射可能导致区域军备竞赛。平壤星期一向日本西北部沿海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震惊南韩和日本，并引发美国向南韩提供部署一个精密的导弹防御系统。白宫表示，平壤导弹发射仲促使美国总统川普重申，在面对平壤一再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情况之下，美国对日本和南韩的坚定承诺。中国通讯公司中兴公司同意因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支付8亿9200万美元的罚款，和解了一宗加剧美中两国矛盾的官司。中兴公司是世界最大的通讯设备制造商之一，中兴承认有罪，其行为包括出售价值几亿美元来自微软、英特尔和高通等美国科技公司的硬体和软件。这个是与制裁有关的案件中单一个案罚款数额最高的案例之一。中兴公司董事长和行政总裁赵先明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中兴通讯承认违反了美国出口管制相关法律法规，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公司将会继续致力改革。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发表声明说，中兴公司违反制裁，这些制裁的目的是要不要被敏感的美国技术落入伊朗这样的敌对政权之手。蔡新斯说，这项控辩协议让他们承担责任，并表明美国政府将利用一切手段来惩罚那些违反美国法律并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公司。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公布的报告显示，一月份美国的贸易赤字上升到近五年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说，美国出口与进口之间的差距扩大到 9.6%， 贸易赤字为485亿美元。在汽车出口带动之下，美国的出口额增加了 0.6%， 但是美国商用飞机的销售疲软，因此出口的增长远远不能够抵消入口的大幅增长。入口的主要商品包括了手机、汽车和石油，石油价格正在不断上升。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负责人纳瓦罗最近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贸易赤字伤害美国经济增长，可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维基解密网站披露的档案对美国情报界带来最新冲击，再次引起外界担忧确保机密资讯安全的程度。尽管前情报官员称，至少在现在维基解密掌握的泄漏档案不会对美国网络能力带来严重的损害。以泄漏内情著称的维基解密网站星期二发布了几千页的被描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整体黑客能力的档案页面。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官员和目击者都说，多名枪手包括至少其中一个伪装成医生的人袭击了阿富汗最大军事医院。据目击者说，一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三在喀布尔市中心一间有400张病床的医院大门外引爆自杀，杀戮其他几名袭击者有机会进入该医院。前巴拿马独裁者洛列加在星期二接受了两次大脑手术之后，目前情况处于严重。83岁的洛列加在接受切除良性脑肿瘤手术之后出现出血，需要在巴拿马城的医院再次接受手术。 反腐败监督机构透明国际发表一份最新调查报告话，在过去一年，亚太地区大约有9亿人不得不通过行贿获得公共服务。报告话，在中国受访者当中，大部分人认为虽然中国共产党政府展开反腐行动，但是中国的腐败情况却变得更加严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当美国社会变得日益分裂之际，纽约的艺术家通过各种艺术节目来到展示更加文明开放的姿态，以促进社会团结。中国著名文运人士魏京生亦都参与艺术节，他现身说法，讲述艺术与人权民主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艺术在他18年牢狱生涯当中对他的激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的报道。
首届国际人权艺术节上星期六在纽约举行，艺术节创办人兼制作人汤姆·布拉克说，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分裂，他试图通过举办这个活动，以艺术特有的柔性力量参与这一场社会对话。他说，
We're not really reaching out and saying you should be doing something different.
布拉克说，他们不会对人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他们会说这个是他们这样做，他们这样认为，他们希望人对此做出回应，在存在很多分裂、愤怒、延迟的时候传递更温和的信息。他们确实希望他们的作品是以美、文雅以及能够团结所有人的价值为基础。150多位艺术家通过戏剧、音乐、舞蹈、诗歌、对话、视觉艺术等各种艺术形式，在整个周末艺术节举行期间，演出了50多个关注社会、促进人权的节目。上星期五，中国著名文运人士魏京生作为嘉宾应邀出席艺术节开幕仪式。他说，艺术与人权关系密切，70年代尾中国的民主墙运动就催生了新的艺术运动星星画派。而在他18年的牢狱生涯中，艺术更加帮助他度过生命中的最低点。他说，
像我在监狱里那是最低潮的时候了，一个人关着还不许人跟你说话，我就自己。
魏京生说，他在监狱被关的时候是最低潮，只是一个人监禁，不准同人讲说话，他就自己背诵诗歌，觉得精神上得到很大鼓舞，很大的缓解，包括很多古人的诗词，确实很多被人鼓励的。艺术节制作人布拉克是位关心人权、强调艺术创作的社会意义的视觉艺术家。他在15年前就认识了魏京生，并将他作为人权捍卫者人物系列画中的一员。10年后，他说要将这幅画送给魏京生。他说
，Someone said to him, you know, this doesn't. I want to give him his soul back.
布拉克说，有人同魏京生讲这个不像你，是的，这个不是现实主义，比较独特。但是魏京生说，这个画出了他的灵魂，他对此很感动，他今天要将这个灵魂还给他。魏京生表示，艺术家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现在习近平当局对艺术家的压制越来越厉害。他说，
你搞人权民主，那我就收拾你，所以大家都在受压制，但是大家都有一颗心。
魏京生说，你搞人权民主，那就要收拾你，所以大家都受压制，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心，一旦中国稍微有些变化，稍微有些放松的时候，他们会发挥非常大的力量，因为他们有感染力。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联邦参议员舒默为首届国际人权艺术节发出视频贺词，纽约市人权委员会负责人马拉利斯出席开幕仪式并且致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从纽约发来报道。
在15年前，格兰·史宾塞从加利福尼亚州搬到了美国南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边境的城镇，目的就是要保卫边界安全。格兰·史宾塞说，过去15年以来，他利用先进的空中无人驾驶机技术，已经单枪匹马捉获并且向有关的部门汇报了无数试图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对于那些生活被他彻底颠覆的人，格兰·史宾塞毫不后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的报道。
史宾塞不是做边境巡逻的，但是这个并不妨碍他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完善发展自己无人驾驶机巡逻技术。
The computer's looking at 5 miles of information, and then when something happens, the algorithm says, "Hey,
呢部嘅机器就可以观察到5英里之内嘅情况。
一有咩嘅动静，电脑上面嘅装置就会话会有人出现。史宾塞自己成立嘅呢一个组织被另外一个组织南部救助贫困法律中心睇作为系仇恨组织。佢嘅每一次嘅成功都意味住嗰啲冒住巨大嘅风险越过咗索洛兰沙漠嘅人将会面临严峻嘅后果。史宾塞话佢已经唔记得过去15年以嚟到底佢捉获咗几多嘅非法入境嘅人，但系系会有数百人。他仲话他过去咁多年以嚟将他自己的$100万投入这个的事业当中，他仲认为这样做的事就是他生来的使命。史宾塞赋予自己的使命就是将有关非法移民的真相系都挖掘出来，不过他的讲法不是太牵强，就是属于阴谋论。比如他说墨西哥人就是要想通过大批的移民渗透到美国的选民当中，如此就能够控制美国整个西南部。他还说人口的结构在度迅速地变化，白人将不再是多数。
This is not natural. Most of this is because of illegal immigration.And what they call anchor babies.
史宾塞话：人口结构嘅变化并唔系自然而发生噶，大部分原因系非法移民，先系将啲细路仔响留喺呢一度，然后就通过家庭嘅团聚都全部过晒嚟。美国必须要制止呢种嘅情况，否则就好似佢哋自己讲咁样，如果佢哋成为咗气候，就会影响选举。当地的社区一位活动人士就说，在南部美国以及墨西哥交界的地区有很多就好像史宾塞的这样的人看外来移民是不顺眼。边境行动联网负责人朱丽娜就表示，你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包括在当选总统身上就可以看到这种其他人来抢饭碗的文化的倾向，仿佛就是他们曾经了解的美国是不见了，要被外来的人系都抢走了，这种看法无疑是含有种族偏见。格特曼是第一代的移民，亦都是移民律师，他说好像史宾塞这样的民团不乏其人。格特曼说他们的看法就是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爱国，他们会将边境好好地保护起来，捉住那些企图非法入境的人报告给边境巡逻人员知，他们就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格德曼就认为当地的很多人并不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他们排斥这种心态。自从川普当选了总统以后，令到史宾塞自发成立的机构捐款的人少了，之前那些捐款的人都觉得现时总算有一位将会在移民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的总统，不需要再花大气力去支持好像史宾塞这样的民间力量。不过不理有没有人支持，只要他一日拥有无人机，那他就有一日的威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在亚利桑那州的报道。
俄罗斯今年纪念俄罗斯革命100周年，这场革命推翻了君主制，最终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政权苏维埃联盟。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面，苏联曾经统治着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虽然这个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周年，但是俄罗斯当局它是对怎样纪念周年持谨慎态度。政府担心这个会挑起社会分裂。邻国乌克兰发生的革命尤其令到莫斯科担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圣彼得堡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革命改变了历史进程，君主制被推翻，最终被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政府所取代。历史与文化博物院在拉兹里夫的包里斯·里夫金话：李富金说不应该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理想化，但是这个是一个转折点，国体改变，思想状态和社会关系也改变。虽然苏联在1991年瓦解，但是苏联的全球影响仍然挥之不去。不过与苏联时代相比，俄罗斯现政权对革命百年的庆祝显得低调，当局敦促和解与团结。国家政治历史博物馆的谢尔盖·斯皮里多洛夫说，现在很明显这个不是节日，虽然这个是俄国历史上宏伟重大和值得纪念的事件。斯皮里多洛夫说，一个民主的俄罗斯照理或者应当纪念反对沙皇的民众起义后成立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后来被列宁和其他共产党领袖推翻。在革命百年，民众纪念的不单止是苏联的成就，还包括苏联的受害者。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的伊戈尔·卢科亚洛夫说，
卢科亚洛夫话：喺同呢啲事件相关嘅问题上，社会上并冇分裂，但系当局担心分裂。喺如何评价呢啲事件嘅问题上，佢哋尽一切可能嚟保持镇静，唔想引起社会上嘅敌对情绪。2014年嘅乌克兰革命加剧咗俄罗斯对国内运动同激进变革嘅担心。卢科亚洛夫话。卢科亚洛夫说，政变与群众革命是有区别，他不应该冒险说那个是最后一次，但是如果发生后一种情况，也就可能以非宪政的方式改变政权，他可能不会惊讶。一个世纪后震撼俄罗斯以及全世界的1917年革命不再是人欢庆的原因，而是反思的时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圣彼得堡发来报道。
中国增加国防开支不会威胁俄罗斯，俄罗斯期望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美国。但是有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也同样大幅增加军费，但外界较少关注俄罗斯增加军费对中国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两会传出消息说，中国今年国防预算将增长 7%。中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引起主要邻国俄罗斯的关注。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克拉索夫说，中国增加国防开支是对美国军费将大幅增长所做出的回应。俄罗斯与中国是友邦，中国增加军费不会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两国睦邻友好关系不会因此被破坏。而批评美国西方文明有影响力的保守派退役军方将领、前俄罗斯国防部对外军事合作总局局长伊亚绍夫认为，如果俄中关系一旦变坏，俄罗斯与中国彼此对抗，中国增加军费无疑会威胁俄罗斯。目前是智库地缘政治学院院长的伊亚绍夫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与俄罗斯共同携手对抗西方。如果两国能够联手抗衡西方，中国增加军费会对俄罗斯有利。伊亚绍夫说，中国增加他在马六甲海峡的军力部署，中国在非洲的吉布提兴建基地，并在美洲的尼加拉瓜开凿运河，这些都需要增加军费。研究国防开支问题的学者翟彩平认为，伴随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每年都扩大国防支出，中国今年再次宣布增加军费，仅仅是继续保持多年来的这个趋势，因此不太可能对周边地区和邻国带来很大冲击。翟彩平注意到，中国这次宣布增加军费 7% 的同时，中国军队将裁员300,000人。他说，
То есть ясно, что расходы увеличенные можно будет пустить, как и на закупки.
翟彩平说，显而易见，中国增加国防开支可能用来采购武器和开发新式装备，亦可能被用来改善军人待遇，提高军人军饷，其中包括军队中文职人员的工资等。中国今年增加军费并没有很特别的地方，仅仅是重复多年来的一贯立场。前国家杜马议员阿尔巴托夫认为，川普政府执政后，为了应对中国威胁将增加美国军费，美国将对海军、航天、反导防御等领域更多投入。美国这样做能够对中国产生影响，但是不会对俄罗斯带来特别威胁。翟彩平认为，中美之间不太可能爆发类似冷战时代苏美两国这样的军备竞赛，因为与前苏联不同，中国与美国在很多领域合作，特别是在贸易领域拥有紧密联系。翟彩平说，俄罗斯的军费开支增长幅度也很大。他说，
потому что рост военных расходов в России, например, он...
翟彩平说，俄罗斯军费的增长幅度和速度要远远超过中国，但是每年俄罗斯政府向议会国家杜马提交预算草案时，媒体和外界都不提问为什么俄罗斯的国防支出增长幅度这么大，以及它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只是现在人都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中国。军备问题学者阿尔巴托夫说，俄罗斯最近几年来一直都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只是由于经济危机，俄罗斯增加军费开支的步伐在今年略微缓慢下来。前苏联因为陷入与美国军备竞赛导致经济被拖垮，俄罗斯领导人最近多次表示俄罗斯不会卷入新的军备竞赛。
退役将领伊亚绍夫认为，在美国和中国分别大幅增加军费开支之后，俄罗斯无法紧随其后亦增加军费，因为俄罗斯没有钱，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俄罗斯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中两国长期的贸易往来不单止带来汽车、机械、电子等科技和商品的交换，连运载这些货物的货柜亦都被利用起来，成为当代建筑当中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品。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港口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是全美国最繁忙的海港之一，每年有非常多的海运的货柜，他们从世界各地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经过多次的长途旅行之后，他们终于结束了在海上的职业的生涯，转移在陆地上继续以各种的方式造福美国社会。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货柜有什么新的使命，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阿伦·波麦兰茨正在骄傲地展示着自己的画作收藏，对于艺术的热诚使他在几十年里面收集了700多幅的作品，住的屋已经放不下这些作品了。
If I wanted to pursue my art passion, it wasn't about buying art anymore. It became more about...
后院画廊主阿伦·波麦兰茨说，所以他到了一个转折点，如果要继续这一份艺术的追求，就不再是买入更多的画作。他开始关注，亦都开始感兴趣这些作品的背后，这些艺术家的本身，以及他们合作并将艺术品展示给公众。于是2016年的夏天，一个占地约30平米、有独立后院的入口、洗手间、空调和电路装置的小画廊在他屋企的后院里面应声而起。这一座线条明快而且设备齐全的小建筑本身，竟然就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海运集装箱。
I read about an architect here in D.C., Travis Price, who had just built an apartment building out of 16 shipping containers.
阿伦·波麦兰茨说，他看到了一个在华盛顿这里的建筑师，叫特拉维斯·普莱斯。他刚刚用了16个海运集装箱建成了一栋的公寓楼，看起来很酷。于是他早上7点钟就打了个电话给他，普莱斯接了。10点钟他们就签了合同，他们很快就进展到整体设计和改建过程，总耗时大概是8到10个月。波麦兰茨每年都会主办3到4次的公开展览，来参观的客人在鉴赏画作艺术之余，亦都对这一座艺术商赞口不绝。
What I really liked about it is the space is almost sculptural into itself. It's like art inside art.
波麦兰茨说，他尤其喜欢的是整个空间如同他自己雕刻过一样，就似在艺术中展示艺术。海丽·戴维斯是特拉维斯·普莱斯建筑公司的建筑师，曾参与这项工作的设计和改造。他说，
The cool thing about the container is it's got the, you know, the metals on the inside, obviously, and the outside.
建筑师海丽·戴维斯说，集装箱独特的地方就是它的内部是金属，显然外部亦都是。海丽·戴维斯说，因此他们将内部上了漆，将天花板改为波浪状，再抛光成为亮白色，所以你总是能够在这里找到一丝丝的工业的痕迹，这个感觉每个人都很喜欢。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走进美国节目组记者莫菲、晓和、宇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钟和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同干旱有关的水资源和食品短缺正对纳米比亚很多民众的生活构成威胁，美国政府针对这个情况向纳米比亚提供援助。美国将通过美国国际开发处购买8架运水卡车，并且帮助当地的社区和学校改善卫生设施。这个项目的股价为$1,600,000，约合2100万纳米比亚元。此外，凭借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助计划提供的资金， 美国国际开发署向纳米比亚这个艾滋病感染问题严重的国家投入$2,200,000，用于干旱援助计划，帮助遭受粮食安全问题的地区营养不良的艾滋病患者、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孤儿以及弱势儿童。美国国际开发署将与该国卫生与社会服务部合作，为培训健康推广人员提供支持。发现并找到营养不良的艾滋病病毒呈阳性的个人以及弱势儿童，接受援助的个人将得到医疗评估，并且根据需要获得治疗性的营养补充以及改善营养和卫生条件的资讯。为支持性别平等与儿童福利部的工作，美国国际开发署将协助加快孤儿和弱势儿童领取社会补助金的注册工作，来缓解干旱对弱势儿童的影响。此外，开发署还将与纳米比亚总理办公室以及联合国组织合作，确保各方协调一致，提供所需的技术支持，并且保证行动的持续性。美国国际开发署预计向42,000多名艾滋病毒携带者提供营养状况检测和咨询，并且为高达14,000名弱势儿童提供食品补充。这些干旱援助介入措施为现有的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助计划以及纳米比亚政府开展的项目提供支持，以达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该国抗击艾滋病的目标。自2005年以来，美国政府通过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助计划向纳米比亚卫生部门投入了至少$11亿，约合150亿纳米比亚元。2015年，为了支持纳米比亚卫生与社会服务部抗击艾滋病的行动，美国额外提供了$3,400,000的资助，来帮助该国加快全民防治艾滋病的步伐。美国与其的伙伴国纳米比亚站在一起，帮助满足纳米比亚人民对于水资源和营养品的急迫需要。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体力森将会访问日本、南韩和中国。美国众议院就俄罗斯干预大选的问题展开调查。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0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